八九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一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，和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。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，我们要继续来看从罗马书，就是保罗第二组书信里面，保罗怎么帮助我们学圣经的功课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罗马书前面八章就是把那个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。那么，罗马前面的八章呢，到了第5章11节是一个段落，然后后面是另外一个段落。那么前面讲因信称义，后面呢就讲因信成圣和因信得荣耀。那么前面这一部分呢，是多数的罪，很凸显的；后面一部分是单数的罪，非常凸显。那么怎么解决多数的罪？因为这个罪叫我们与神隔绝，这个罪就叫我们落在神的震怒底下。那么感谢主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，就解决了这些多数的罪，而且叫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。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称义，我们得这个地位。所以这就是前面的第一章一直到5章11节。那么从第5章开始以后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单数的罪，单数的罪我们说过，指的我们罪的性情。所以罪原来是个性情，罪呢原来会是有人格的，罪它会做王的，罪它可以做主的。那不光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罪是个律，是个定律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都读过了以后，你才会发现说，这个原来我们要从就是要圣洁，圣洁的意思，你根据罗马书第6章定义很清楚，就是从罪里面得到释放。结果成圣的果子，那都是指着从罪里得到释放。所以圣灵很小心，你看见吗？他并不是说罪根拔掉了，不是。从罪里面得释放，意思就是说你不在他的管辖范围，你不在他的影响范围。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理由一定受他的牵制，受他的辖制。所以这个就叫做脱离罪的权势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还在。他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脱离他的权势。什么时候你脱离他的权势，你就得到释放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特别在这个第6章给我们看，我们什么时候从罪里得到释放，我们就成圣，以至于成圣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么我们就接触成圣的果子来。所以成圣的秘诀就是，首先要从罪里面得到释放。那么罪从哪里来的呢？所以讲到源头的时候，这就是第五章啊，这就是第5章12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源头。源头呢，就是我们生错了家庭。我姓陈，因为我父亲姓陈，因为我的祖父姓陈，所以我什么时候生下，我没有拣选，我生下来，我就承受了所有成家的一切。我的父亲是内八字的，所以我走起来也是内八字。那么现在医生会告诉你说，你许许多多的病，有的都是遗传来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医生要多问你一点，你的家里什么样子，是不是你家里有人糖尿病比较多一点，等等等等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你的将来，你的一生，那几乎呢，不是你来决定。是你生在陈家里面，是陈家来决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罪从哪里来的呢？因为我们叫罪，乃是从一个人来，那个人名字叫亚当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就进到这个家庭。所以你看见，罗马书的的确确，保罗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难处在哪里。 多数的罪，感谢主，主的宝血、十字架的血解决了，这是十字架的救赎。但是主知道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你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么你的罪怎么办？如果那根树没有解决，它结出来果子还是酸涩。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：我们得救以后，蒙恩以后，那么我们是不是罪在那里？我们就要在最终，最终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，你还是在江湖中？是不是你还是在黑手党的手下？是不是你还在老大的控制底下？所以很清楚的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在最终。那如果不可以在最终，你怎么能脱离他的管辖呢？所以保罗很细，我们以为说。圣灵可能用另外一套办法叫我们圣洁，没有办法，还是原来的那一套，还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时代可以进步，什么都可以翻新，都可以推新，就是十字架永远是古老的。从前这个翻译啊有两个翻译，一个是老旧的十字架，一个古老的十字架。老旧十字架是老而不旧，所以老旧是不对的。我们要知道说是古老的十字架。所以到今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有一首诗歌叫说《古老的十字架》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的十字架是古老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人是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我们的主是 once for all 一次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所以不光解决了多数的罪，他要解决单数的罪。那么单数的罪。但是问题在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就把罪根拔掉，我说过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误会，所以在圣洁运动里面，有许多人一直希望有一天罪根能拔掉，结果罪根没有拔掉，根据保罗的经历没有拔掉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是罪仍旧在，如果罪在，那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你看见说，今天我怎么样能够脱离成家呢？第一。我在成家的所有的影响，所有的，这个所谓遗传的影响底下，也许如果成家脾气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啊，这是成家的脾气。你看他暴躁的，这成家的脾气，这没有办法，你生下来就这样。我的祖父是这样子的，我的父亲这样，我也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说为什么你是这样，因为亚当就这样子。我记得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我那个女儿小的时候，我们要教她。女儿小很好奇，她常常会问说：“哎，这个夏娃是什么样子？”因为夏娃是老祖母嘛，是我们的最老祖母。我说：“你等一等。”那么每次等着，有时候等着她发脾气的时候，那就给她看照个镜，然后这就是夏娃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呢，实在说你生在成家，你就不可能脱离成家的那个不可能的，你生在亚当这个家庭，不要忘记。亚当是怎样，我们也是怎样，是一模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，我们如果我是什么原因和成家发生了这么密切的关系？原因，因为我生在这个家，所以我怎么脱离它？很简单，脱离根据很简单的逻辑就是死啊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讲死就是这个道理？那么怎么死呢？弟兄姊妹。当然，你知道，今天我们是不能，所以感谢主，神在2000年前，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，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。你如果把一张纸头放，把一张照片放在圣经里，我把这圣经带到巴西，你看这个照片也到了巴西。从前呢，有一个报纸上说。这个一胎三命就是一个汽车祸，结果发现三条命没有，其实只是母亲死了，但是你看两个孩子在他母亲里面死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在亚当，所以你看见说在2000年前神就把我们放在什么？放在基督里面，所以基督死的时候，我们也与他一同死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主在十字架上是6个钟头，前面。断气以前，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是赎罪的工作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没有和他同死，这点要弄清楚。我们没有份，这个死十字架的死是我们的主自己做，他是我们的救，那个死是救主的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这是十字架的救赎。十字架救赎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要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交通给我们什么？因为这个交通，我们可以解决。 因为这个交通，你看见说，我们你看就结束了所有我们在亚当里面的一切，所以旧造的一切，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一切是什么时候解决的？在十字架上解决。我们今天还以为我们这个肉体可以修补，还可以改造改良，这就是宗教，宗教就是要改良我们。决定你要修桥补路，要流汗流血，甚至流泪，然后你才能够，然后怎样怎样。但是就真不可能，神老早对我们没有绝，神老早对我们这个人肉体绝望，所以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感谢主。那么这件事情你要相信，就好像你相信主耶稣为你死，担当你的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这么说，所以你要知道。但是你不光知道，你还相信，对不对？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就称义了。所以称义怎么产生的？是这样成功的吗？那么称义怎么成功？成圣也怎么成功吗？那么你要第一，你要相信怎么？要相信事实，根据事实。什么事实呢？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也在那里。那如果你真的相信呢？那弟兄姊妹，我已经从陈家里面脱离，我已经从亚当这个家里老家里面脱离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这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本来我如果很活跃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罪就要诱惑我们，撒旦就要攻击我们，撒旦就要引诱我们，要我们失败，要我们失败一败涂地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圣灵在我身上呢，因着我已经死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的罪身就失业了。我这个罪身，所以这里有个身体，我的身体呢，本来是执行犯罪的。所以我们看见，第一，我们这个旧人要受感动，旧人如果不受感动的话，他不可能犯罪，他意志不合作也不行。所以等到旧人说好，我赞成，我同意犯这个罪，那么身体就在那执行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说因着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2000年前已经死了，所以呢，感谢主，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，那就是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，罪还在那，但是我们不在他的权势底下，不完全不在他的权势底下。我或者用个很不完全的比方，我觉得这个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们都知道说这个，物质的最小的单位是原子，那么原子呢，其实是一个小的太阳系。这个原子里面有一个像太阳的东西叫做原子核，那么然后旁边呢有电子在那转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，因为核子带的是正电，那么我们的电子带的是负电，那么正负相吸。所以你看，现在你不管到哪里，你看那个电子啊，它跑不出那个核子的掌心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逃出来那糟了，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宇宙就崩溃了。所以宇宙，所以是宇宙，就是每一个在每一个原子就是个很小小的太阳系。那么这些电子呢，你看它永远在什么？永远是在这个原子和那个它小太阳的势力范围之内，它逃不脱它，它根本没办法逃走，根本跑也跑不掉，因为你只要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，你就要受它的影响，这是没有办法。所以现在就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呢，就是你把那个太阳系，你把那个小太阳，就是原子核的那个正电把它拿掉，你把它正电拿掉，那么现在你看见，它就不受它的影响，你看见了。他还在，他不受他的影响。这就好像让罪死一样，把罪给拔掉一样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，你这个太阳，这个小太阳还在，就是说那个原子和那个正电还在，但是你把电子的那个电荷把它去掉。如果你有办法把它去掉的话，去掉就是死的意思嘛。所以他死了，那么结果怎么样？你看见他也不受他的影响，也不受他的。那这是不完全的比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罪就是我们的小太阳，我们就在那个太阳系里面转，而且它不光是太阳，它根本就是黑手党里的老大，你根本没有他办法的，你根本完全在他掌握之中，掌握着。你说我要离开这个帮会不行，你不可能，你根本身不由主，你根本不可能活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啊。 人今天很多人不参加黑帮的，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在罪的权势下就这样。你怎么能脱离他的权势？你根本脱离不了他的掌势。那个时代是魔掌，你根本那个罪的魔掌，你根本就脱离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的话，你追求半天圣洁，追求不清楚，搞不清楚的。所以神一定要把这些把我讲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见主耶稣为你死，那么你相信了，你就得救，你就成义了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相信主耶稣，你知道了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那么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你看见吗？我已经从陈家，从这个亚当这家里出来了。那下面怎么办呢？你同样的办法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，就是算自己是死的；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。那么这个算就是我们的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这一信，结果怎么样？感谢主，你就脱离了那个罪的时。所以你怎么成义，怎么成圣，是不是？那么好了，那你现在怎么继续在那个经历里面？那就是奉献。所以这就是顺服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第六章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从罪里得到释放，我们就结出成圣的果子。这是第六章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麻烦是不是就没有了呢？没有，还有麻烦。我们以为人只是堕落在罪里面，那正是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。到了创世纪第六章，你发现人更糟糕的是脱离了罪肉体的里面。本来神还和人相争呢，后来神不争了，因为人完全堕落肉体了嘛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11章，根本堕落到世界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罗马书第7章告诉我们，麻烦不光是罪，还有麻烦是什么？麻烦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到了第7章后面，尤其是从14节以后，那可以说就是保罗的自传。保罗现在现身说法，他就如果没有这一段保罗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会对于整个属灵的这个经历产生一种幻想。但是不，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一段，你看见保罗那么属灵，那么爱主，当然了，这个14节以前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的经历，这是对的。但14节以后呢，你看见就不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14节以前跟14节以后，那个律法，你看圣灵一个新的解释，你看见没有？前面的律法就是律法，但是后面呢，你看那个律法就变成律了。你怎么知道变成律了呢？因为如果你还是说是律法的话，那么现在什么叫做罪的律，什么叫死的律呢？所以可见，你看见没有？到了。保罗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等到后面的时候，同样那个字是律法，但是呢，你看上下文很明显，保罗发现他里面有个律，像定律一样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本来就是神定律的一部分，宇宙定律的一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发现罪不光是暴君，罪不光是黑手那老大，罪不光是我们的主人要奴役我们，那如果你发现罪是个律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的发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单数的罪里面所包含有这么多、这么多、有这么多、这么多的东西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从14节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的经历，就是他蒙恩得救以后的经历。但是如果你看他蒙恩得救的经历，你觉得他这个经历不是很光荣的经历，这是失败的经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，和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犯罪的律。哦，这样我就犯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犯罪原来有个过程的，过在你犯罪以前有两个律在那里交战，心中的律和肢体的律在那里交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现在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？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很清楚的，除了罪之外，到了第7章，你看见说保罗又有一个指导，这个指导也是很重要，那就是第18节。不过保罗第7章18节这个指导是经历中的指导，不是启示的指导，你看见吗？第6章那个指导是启示的，是借着神的话的启示的，那是教室里面学来的，书本上得来的。那这个书本我是指着神的话来说的。 但是呢，第七章第十八节，我也知道，这个知道是真的从经历里面知道的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保罗他学圣洁的功课，因为保罗的的确确他有投手的他自己的经历。那么你从他这个经历，你知道那个经历是个失败的经历。如果你照着他所形容的，这个基督徒是个不正常的基督徒，当然不正常。他如果蒙恩得救，他怎么可能会去服从肢体犯罪的律？所以可见基督会跌倒，基督会犯罪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为什么？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发现他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灵，被掳去，他被掳去了。所以呢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要好好面对一个问题：到底什么是肉体？这个我们要根据圣经来看，到底什么是肉体？那么，如果我们把肉体没有把它下好定义的话，那么这个就很困难。我们知道"肉体"这个字，在原文，你可以翻成"肉体"，也可以翻成"肉身"。如果是肉身的话，它是中性，在道德上它是中性。但有的时候，你一定根据上下文翻成"肉体"什么意思？那很明显的是在这，尤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那很明显他就赋给他一个道德上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清楚，你看道成肉身，那是肉身没有错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翻译的要小心一点，有时候我们做翻译的时候，有的是肉体，有的是肉身。但是呢，你在罗马书所说的肉体，那么这个要弄清楚，因为罗马书第七章肉体弄不清楚，第八章也弄不清楚，因为后来和我们将来得释放很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肉体弄清楚。所以现在我想，我们把几个词啊，稍微把它弄清楚一下。比方说，从五六七八有四个思想，这个思想一直在那里。第一个是在亚当里，第二个在基督里，第三呢是在肉体里，第四是在圣灵里，四个不同的思想。那么很明显，第七章重点重在肉体里，第八章重点重在圣灵里，那么第六章很明显，重点是重在基督里。那么第五章的后一部分很明显给我们看在亚当里，因为那个祸根呢是从他来的，那个罪的来源很明显从他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这些，我想我们的重点重在肉体。那么尤其我们要问，这个肉体跟旧人到底什么不同？那么首先呢，我想我们要先根据神的话，我们问说到底什么是肉体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肉体，第十八章第18节，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自己解释什么叫做肉体。他说在我里头，然后保罗接着就说，在我肉体之中。我是指着我的人格来说的，我们能说我，那是人格的所在。所以，但是现在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肉体呢就是我，因为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毫无疑问，肉体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我们人格来说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下面说没有良善，所以可见什么？已经被罪污染的人格。所以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对于肉体的定义，你要看保罗是怎么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他发现他的肉体，这是他的发现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现在给我们定义，保罗很仔细，保罗非常非常仔细，尤其在罗马书里面，你看见保罗说话，神的话就像宇宙一样，非常非常仔细。所以神没有让我们自己随便下定义，没有的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其实就是我，就指着我的人格。那么不过呢，是什么？是没有良善的，那表示是被最污染的人格。那这是一点。第二。等到讲到犯罪的过程的时候，你看见一个是我心中的律，还有一个呢，圣经说什么？我肢体的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明明是讲的人格，怎么跟我们身体有关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说身体不过是躯壳，灵魂才是尊贵。我们知道说，我思故我在。我们所以知道我，因为我会思想。但圣经不只告诉我思故我在，圣经也告诉我，因为我爱，所以我在；我恨，所以我在。那不光如此，我主张，我设计，我建议，我在。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的人格里面所包括有哪一样东西呢？根据圣经很清楚，一个指着我们的心思，指着我们的情感，指着我们的意识。所以有人说的没有错，我会思想，所以我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这个魂，我们这个人格，那么我们的人格圣经叫做魂。所以讲到魂的时候，本身是中性的，乃是魂生命的时候才是败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圣经从来没有把我们的魂去掉，没有的。如果把我们的魂去掉的话，那就表示我们也不想，我们也不爱，也不恨。所以有的人以为这个是佛教的思想，佛教的思想就是叫你变成木头人，什么都没有，麻木了。不是，圣经从来没有。神创造了我们人格，我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你看见说，神没有把这个去掉，所以这个是中性的。但是乃是人堕落以后，你看人以自己做中心，这个以自己做中心那个生命叫做魂生命。所谓的魂生命也等于什么呢？是等于以魂做中心的生命，以我们自己做中心生命。那这个是十字架要对付的，你懂吧？意思就是说，等到十字架一对付以后，就不是你做中心，基督做中心，你人就爱，你人就恨，既然你恨神所恨的，神恨罪，你也恨他的罪，也恨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我们就蒙恩典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，所以呢我们就照着我们自己去解释它，所以难怪我们不清楚。所以我想这一点要弄清楚的，就是说，那么所以如果是指着我，那指着魂，指着魂那什么意思？指着魂那么表示和身体没有关系，因为身体很明显，身体是感觉这个物质世界的器官，魂呢是感觉我们自己的存在的器官，那么灵呢是感觉神存在的器官，所以我想这个非常清楚的。为什么灵魂体？那就是说神不止圣神不止让我们的物质觉得很实在，我们精神的世界也很实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人格所在的地方，还有就是属灵的世界。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灵里面能经历神的世界的一切，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了，圣经灵魂体分得很清楚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这和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。好了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魂是魂呢？是堕落的人魂是指着堕落的思想情感一直说的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如果这样为什么叫肉体呢？对不对？定义上是不错，是这样。那为什么叫肉体？肉体明明是身体嘛，圣经明明讲身体嘛。然后呢，你再读下去，你就晓得了，原来我们身体里有个律，这个律呢，叫我们被掳去。你看，它有掳去我，有把我们掳掠的能，这个又把我们这个掳获的能力。你看，它会把我们掳走的。那么掳走，然后我们怎么？我们去服从，就是听肢体中的律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受了身体的支配了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为什么我们身体不听话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反常嘛，这就给我们看。现在你看这个人呢，受了身体的支配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，人堕落以后，原来呢那个灵死了，那么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这个魂呢，他一定要依附的，所以现在他依附在什么？身体上，所以结果身体就爬到头上来指挥我们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我们这个魂本来应该是最凸显的，但是慢慢的给人看见我们不过是一堆的身体。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，人和动物和禽兽就相差的不是很远，你在动物园能看见的，在人间也能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间最丑陋的一面是什么？那就是人在人间所看见的是动物里面所看见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你，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最后讲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，圣经用兽来代表，非常，这是很可怜、很悲哀、很悲哀的情形。人跟兽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今天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最大的悲哀就是人今天沦落到次人的地步，连人都不像了。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所以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这个人已经变成什么？已经完全跟着这个身体走了。 所以，凡是这样跟着身体的受肉体支配的人，圣经说他是属肉体的，这个弄清楚。什么叫属灵的人呢？属灵的人是圣灵在他里面支配他，这叫做属灵人。我讲很清楚。我没有地方，我，你这还有这个保罗书信还有一个形容词，很难听的。有的人不光是属灵，有的人属肉体，还有一个形容词，我希望你把它找出来。圣经说他是属肉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一个人如果真的完全到属肉的地步，那是非常非常的危害。所以现在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就在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肉体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肉体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。那不是律法不好，是因为我们肉体不好。那么这个两个东西什么关联呢？我昨天因为讲得很匆忙，我想我今天可以稍微再补上一点。当然保罗讲律法，他特别说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所以可见呢，这里的律法是指的旧约律法说的，可是又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你们借助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你们不光是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。所以可见保罗在这里讲律法，在律法上死的时候，一面不错是指着什么旧约的律法。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有没有律法？没有律法。你如果去读圣经，罗马书刚开始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是非之心就是我们的律法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律法，有律法。为什么人要苦修？为什么今天很多不信的人他也会修行？他也会修桥补路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因为人里面有是非之心，所以你看见人的肉体，所以人，你看我们堕落以后，肉体会怎么样？他也要做好的，你看见，他也要修桥，要补路。那么在犹太教里面的人，他们就要遵守律法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律法没有错，律法代表什么？律法代表神的标准。是非之心就是当外邦人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神把一颗良心放在那里面。神的确把是非之心给了，那么现在你看他做事要凭良心，他做事要凭是非之心，那个是非之心就变成了他的律法。那么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对于一个旧约的人，那明明只做十条诫命来说的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要小心，有的时候这律法就是指的十条诫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看上下文。是比十条诫要多的，所以这点我很清楚。如果光是保罗的经历，光是讲到旧约的律法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对外邦人这段圣经不能用的。但是不，问题就在这里，这段圣经也用在我们身上。原因在哪里？不是律法不好，不是是非之心不好，不是旧约的律法不好，因为那个代表什么？那代表神的标准的。虽然人堕落了、犯罪了，神最少还把喊话筒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说。这个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人的灵、人的良心呢，乃是神最后剩下的喊话的，这是他的大哥大，他的手机。所以你看，你有的时候你拿着手机打电话，你说：“哎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你知道我们人失落了，现在良心在我们里面常常对不信主的朋友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所以弟兄，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的一根线，你把这个线断掉了就没有希望，这个人没有可能得救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人都有是非之心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就是外邦人的话，你看你很明显，这里律法是这个原则都是一样。所以不是律法不好，但是问题，律法像什么？律法像一个很苛刻的丈夫，这个丈夫是完全的丈夫，这个丈夫在什么地方，太太都佩服。这个丈夫只要这样做，太太觉得很有道理，没有错，应该这样的。你就某个标准来讲就这样，所以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很苛刻的丈夫，这个太太呢也觉得他的要求是对的，没有说他要求不对，但是问题就是太太力量有限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丈夫说我们一定要一尘不染，那么好了，每次这个你擦过每步，每次这个太太把这个桌子擦过以后，那么先生就拿个白手套。一定在上面再抹一次，如果上面是黑的，不行， 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先生有洁癖，对不对？这个先生要求上课，但是呢，我们假定他，假定说他也是他爱太太，这个太太也愿意顺服丈夫，他的要求是完全对的，完全应该家里弄得一尘不染，这个道理都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的太太就是拉他的太太，你没有办法啊，是这样的。有的人有洁癖啊，那真的有的。姊妹有洁癖，有的姊妹就是比较邋遢，弟兄姊妹都是一样，我想不是光说姊妹一样的，有的人就是邋遢一点嘛。那么一个邋遢的太太碰到一个有洁癖的丈夫，那你看这个家维持不久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不是那个神经战的，那个受不了。你看一个东西压在神经里面，所以你看见有的人离婚就是这样，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了。这个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个你配的这个丈夫，这个丈夫是好丈夫，他也从心里承认他是好丈夫。那么这个婚姻要一直的维持下去嘛？因为这个丈夫有要求，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这个太太办不到嘛？我就是这么邋遢嘛？你怎么办？你再要求，我也不能上吊，所以没有第二个办法了。我现在就这个样子嘛？你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肉体。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就是个邋遢的人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答应律法的要求，我们也不可能答应是非的要求，你看见吗？连良心都办不到。所以难怪有很多人这个开车子还弄个机器，那么专门看什么地方有警察他就卖你。你看看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今天不行，我们什么是非之心，台面上是一件事，你在国会殿堂哦，光冕堂皇，漂亮得不得了，没有可能。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理想是对的，为着国家，为着民众，制度是对的，但是这些人都是罪人嘛，我们都是犯罪，怎么可能办得到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问题不是律法，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是非之心是对，代表他的标准，否则连一点标准都没有了，你看见吗？十条诫也是这样，对犹太人来讲代表那个标准呢，你很清楚，十条诫就代表神的标准，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在福音之外的是非之心也罢，或者十条诫命也罢，这个丈夫只会要求，你看见吗？就是要求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两个，现在所以他说，如果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那你读到前面这一段话的时候，好像觉得丈夫应该死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丈夫又不死怎么办？那你现在一天到晚这么辛苦，一天到晚你根本这个那实在是很痛苦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家庭是个痛苦的家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保罗自己有经历的。他没有得救以前是如此，他得救以后也是如此，所以他两段的经历嘛，前面是第七节到十三节的经历，他没有得救以前，得以后，他得救以前他就是遵守，他就是遵守律法的一个人，他根本就在律法之下。那那个时候当然更不要谈。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说这个律法是个好丈夫，这个律法是个完全的丈夫，连太太都佩服他，没有话说。律法是良善的，没有人可以说律法是不良，因为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标准。那么这个婚姻既是良的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有一条出路。那么这个出路就是，如果丈夫能死就好，但是问题丈夫不能死，因为律法不能够死。神说，天地可以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。那么这个就麻烦了。这个就像我们弟兄所说，他又吃了长生不老的药，然后呢就一直不死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这个就现在就变成难题了。那么感谢主，所以圣经说好了，你不是他死就是我死，如果不是丈夫死，那我死。那感谢主，你看见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把那个交通给我们，他前六个钟头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完成赎救赎的工作，然后断气那一刹那，他要和我们交，要和我们联合，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死的时候，我们也死了。那么死了不止像罪死了，罪感动不了我，现在连律法也不能要求我。但是积极的是什么？积极我是归于别人。那我昨天说过，你照着普通常理来说，那好了，我死了那就完了，也谈不到再嫁了，因为我死了就没有戏唱了嘛。 但是感谢主呢，我们这个死又活过来，为什么？与基督同活嘛。你如果放在基，你如果放在基督里面，基督死了，到了纽约，你也到纽约；基督到了伦敦，你要到伦敦，到哪里都到哪里嘛。所以感谢主，基督死了，我们和他也都死了，但是我们的主还活着，所以我们的主又复活了。感谢主，因着他复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可以改嫁，我们就归于基督，我们有了个丈夫。这个丈夫现在是基督，不是律法。那现在我问大家，基督要求不要？当然要求。基督的要求是绝对不在律法之下。那问题在这里，如果律法要求是60分的话，基督的要求是100分，现在更厉害了啊。但是不要紧，等一等，你看见这个丈夫，感谢我，这是我们蒙恩的地方。你看见了，旧约是说不可以杀人，但是基督的律法，这个丈夫的律法是什么？连恨都不可以。就说旧约的律法来说，不可以犯奸淫，你只要外面任何的污秽的行为，你只要行为一产生，这就是犯罪。但是基督的律法说连念头都不可以。旧约的律法说你要这个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但是不，这是旧约律法，基督的律法。这个新的丈夫的律法怎么说？不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，你走第二里路，你给第二件衣服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更大的要求。但是现在请你记得，一个人如果考100分，他一定是60分，一定通过，对不对？今天在旧约，有人要求你考60分，那是旧约只有60分。但是新约的，如果你考100分的话，他一定成全了60分。所以主说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律法。怎么成全律法？凡是律法所要求的，你看见说，只要基督所要求是高过那个，所以如果有人能办得到、做得到的话，那么你看见说，那么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看见这个那个律法就成全了。但是现在感谢主在哪里？感谢主就是这个丈夫，他不光有要求，他有恩典。他不光有要求，他也把生命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就是律法跟是非之心跟基督这两个丈夫不同的地方。从前你的丈夫是洁癖，但是你看见这个基督更圣洁，要求更高，要求更高，那你是不是就糟糕了呢？没有，感谢了，因为他不光是要求你，他也供应给你。他给你的生命就是超越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说，如果你单爱那个可爱的，有什么长处呢？所以基督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保罗的义最多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是60分。但是主要求我们的是门徒的义。你如果做主的门徒，那就表示你是嫁给基督了。那么好的弟兄姊妹，他的要求是更高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他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。有的姊妹说，哦，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，他讲起来很得胜的样子。所有的得胜都不是险胜，你看有时候打篮球好紧张，差一分，你知道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几乎失败，结果我这一下这个险胜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的险胜很多可能都是人工的，都是苦修的结果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所嫁的这位丈夫不同了，我们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在复活里面得着他复活的生命，那他那个超越的生命，像老鹰一样的生命，像狮子一样的生命，能带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说，你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归给神。那结果子当然就接着上面第六节所说成圣的果子嘛，所以我们就成圣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就是保罗为什么第7章前面先讲律法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告诉我，现在不是律法有问题，律法是好的，所以你不要，神让律法活着是对，因为代表神的标准不错，这个不能，但是并不表示说你今天在恩典底下就没有律法就无法无天了，不可能的。 你在律在那里更是在基督的律法里面，基督律法是更要求更高的，但是基督的特点在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把复活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什么，给你，所以复活的生命是胜过死的。我想这个我们第一个先弄清楚，那第二个弄清楚呢，就是到底我们肉体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保罗呢，从他实验室里面他就经验，你看这个完全从他经历里面出来。那么现在我们在继续看这个肉体的这个真相以前，我想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这个普通在亚当里跟在肉体有什么不同，在基督里跟在圣灵里有什么不同？我们每次讲的基督跟亚当都指着地位来说，所以是客观的；然后我们指着肉体跟圣灵都是指着主观的，所以只要讲经历，一定是圣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两件事：一件就是说，客观上、历史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这是客观的，叫我们得到地位；但主观上的，今天那些客观历史的东西怎么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，这都是圣灵做的。所以在属灵里面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在基督里？很清楚，只有在圣灵里面，你才能够知道在。在肉体，我举个例子，所以保罗用这两个平行很有意思啊。我再说，在基督里和在圣灵里，一个是客观，一个是主观，一个是历史的，一个是今天的，然后在亚当里，在肉体里，所以一个是客观的，一个是主观的，一个是历史的，一个是今天的。我想很清楚的，这两个对的，对不对？基督对亚当，肉这个圣灵对肉体，那等一等，你看这个两个相对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举个例子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亚当是多么？我们怎么知道旧人是多么败坏？你看见一个心脏病的人呢，他不发作的时候跟普通好人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在亚当里？如果大家来的聚会个个都是很属灵，姊妹都像玛利亚一样，弟兄都像约瑟一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问说那些不属灵的跑哪里去了？肉体在哪里？看不见肉体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看不见的那个肉体是什么？那个名字叫做亚当，就是旧人。但等到有一天，这个看不见的亚当，因为你知道，亚当那个是个亚当，每个人摆出来都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等到肉体发作的时候。就好像心脏病发作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哦，这个人是有病的。但等到他心脏病发一直完了以后，就跟普通人一样。你看我们发肉体也这样子，所以发脾气也好，发肉体发作跟心脏发作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病呢？你等到他心脏病发作了哦，你知道这个人有心脏病。那么你等到这个人呢，肉体了发脾气了，你才知道说这个人在亚当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知道在亚当里面各种的丑态，亚当里面各种不同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你只有在实验室里面，你才能经历它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想现在我们九零后都很认识我们自己。我想有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家里哪个孩子的脾气摸很清，我先生的脾气摸很清楚。其实，你也摸了好久，你知道你自己的脾气怎样？我们知道，每个人自己都知道，弟兄姊妹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试验过太多次了，你起头还希望是很好，尤其你说，好比在家里我会失态，到教会我一定不失态，但是很稀奇，有的时候在教会就失态了，你看见吗？哎，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滑一跤就失态了，人家都觉得哦，这个人应该不会失态，他失态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这是神教的，有的你如果不这样，你根本不认识你的肉体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知道很重要，这个知道从实验室知道的。不是从课本上知道，不是神的启示，那是第六章、第七章的。你这个知道是什么？这个知道完全是从经历里面看，经历里面经历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真的有这些经历的时候，你才真的认识你的肉体何等的败坏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你会说我真是苦啊。什么时候你说我真是苦啊？你就希望能够得拯救。我再说弟兄姊妹。一个人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他起码要有个对圣洁的羡慕和渴慕。 对于圣洁的羡慕和渴慕，是因为他长期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，在一个不寻常，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，常常是在这种就像肉体发作这种的情形，他看见我根本是被掳去，我被卖给罪。我根本是服从身体的，我明明是要的，不是不要。尤其你刚好守成跟和主有很好的交流，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就发了脾气，不知道这脾气从哪里来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去读圣经很清楚，亚玛力人在这旧约是预表什么？是预表我们肉体。你知道在旷野以色列人漂流，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力人。亚玛力人不是从前面来，亚玛力人趁着他们不准备的时候来的，所以肉体来的时候从来不先给你打个电话。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心脏病发作，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发脾气，什么时候肉体发作。弟兄姊妹，你尤其你觉得最不可能，你觉得我这下最属灵了。今天我刚刚守完成的，应该我今天一天一定都是圣洁，没有多久啪的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怎么样就不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肉体的特点。你一定到了有一天，你觉得我这个人不行了，而且你看你这个肉体尝试过，他要行善。结果不行了，他立定了多少志向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不要以为啊，这个前面跟后面这话重复。比方说是第七章啊，你看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是做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和第十九节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不做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你知道两个不同在哪里吗？你读圣经不要说这两个差不多，不差很多。其实，这个前面这一段是讲什么？是讲我已经卖给罪，你卖给罪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你根本由不得你。所以那里是讲到事与愿违，你事情所做出来的事情都跟你所要的刚好相反。这个是指着你卖给罪，一个卖给罪的人。我们说过，就等于在江湖中，这个根本你根本自己由不得，你根本不是你的主人。但是呢，等到下面保罗有了经历以后，他慢慢会注意到他的肉体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讲的我所愿意的善，你看这个善呢，在前文没有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你去如果你去读第十五节，没有这么说。所以第十五节重点重在意志。事与愿违，但你现在你看见说这个肉体它试着要做一些事，但是呢，和他的心愿完全相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一个人如果怎么样能够脱离，什么时候你能够脱离这些罪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，他起码有一天在神面前他会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！”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到一个地步？你挣扎努力，奋斗，但是最后你发现是一败涂地。所以保罗的确到了这个时候，感谢主，拯救就来了。所以这是非常的，这就我们信主也这样。你看看有没有你看见很稀奇？所有信主的人，骄傲的人不会信主。所有信主的人，你看都是神把他带到尽头，有一天他信得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有一天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，我需要一位救主。”所以这为什么我们才需要救主啊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不主不光在十字架拯救我们，今天圣灵里面要释放我们脱离这些罪，所以我们在说关于罪的脱离，过圣洁的生活和我们的经历发生了。先是什么？先是知道，然后呢？你觉得你真是苦啊，因着你苦的缘故，所以你里面就发出一个呼声。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弟兄姊妹，除了救主还有谁？除了那位为你钉十字架、为你舍命那位，还有谁是救主？同样的一位救主。所以你看，你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？从前是谁能够脱？谁能够救我？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一个一个罪呢？那就是宝血能够做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是要脱离的，是要脱离的。清楚吗？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以后，我想我们对圣经就更清楚。那么现在这个你等到保罗真的认识肉体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什么？才发现这样。第一，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。然后呢，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里保罗不是讲犯罪啊， 这里保罗讲要做好啊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肉体对于罪来说，他要犯的，因为很明显的，你看第十九节故此，下面说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犯罪嘛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肉体，它一面是不能不犯罪，它身不由己，但是还有一面，他怎么说？故此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而不做。那这一句跟下一句不一样，下一句是罪，上一句是不是？上一个是你蒙恩得救以后才有的，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吗？感谢主，神就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你。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你是什么？是那些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那是100分神的要求。所以就是保罗一蒙恩得救以后，你我要问大家，他所追求的善是什么善？我们普通人以为这是做善事，修桥补路。你看见吗？那个善，那个好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。所以圣经不是说吗？你们的父亲尚且不好，倒是把好东西给他。那么那个好东西是什么？好东西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。那不光如此，你们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罗马书第十二章很有意思。你们如果读到第十二，你们如果读到第十二章的话。很明显给我们事儿，你看啊，前面八章是讲的旧文，好，我们姑且跳过十一、十二啊，九十、十一啊，这好像括弧一样，我们姑且跳过。然后十二章就给我们看你旧文的结果。如果你现在明白了旧文，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荣耀，那么一定有个结果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告诉我你结果是什么？好，现在保罗给我们看，你要实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实行第一件事还是奉献，没有问题，奉献。那奉献完了以后，弟兄姊妹。那下面很明显的，你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？就是成圣的果子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丈夫，复活的丈夫对我们的要求，叫我们怎样呢？所以保罗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。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不报应。第二十节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保罗第七章所讲的恶和善，你需要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解释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他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，就应该是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的情形。那弟兄姊妹，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的情形是什么？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而要以善胜恶。那就是说，仇敌饿了给他吃，仇敌渴了给他喝。你不光要爱可爱的弟兄，你要爱那些不可爱的弟兄。你这样做是等于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。你看见很清楚，给我们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果子。那么这一段话是什么？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。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是指着成圣的果子来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好了，这就是善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问题，保罗他愿意行的善，结果我反而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是做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就做。不愿意的恶我去做，我是个罪人，是不是很明显？但是呢，我所愿意的我反而不做，这明明不是神的旨意，这明明不是山上的这些，我不做，我做不来，我办不到，这什么意思？证明我是个死人，我没有力量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，肉体一面是罪人，一面是死人。那感谢主，这就为什么我们的丈夫是从死里复活。因着我们是罪人，所以他必须为我们死；因着我们是死人，他必须替我们复活。所以你看见这就解决了肉体的两面，很清楚这两面。所以你再看下去，他再下去，他更有一个发现。所以第二十节，我觉得你看前面是知道，我觉得这都是经历，所以都是经历里面的发现。我觉得有一个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我要为善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这个律什么律？这个律是死的律。所以我有一个律。 那么一直到后面保罗才说他死的律，你看见吗？后面才，但事实上保罗给你看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律是什么律？这个律很明显是死的律嘛。然后22节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，把我心中的律交战，然后把我挪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所以这个律是什么？这个律是罪的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才说我真是苦啊，他要脱离，对不对？你要脱离怎么样脱离？你要脱离第8章怎么说？罪和死的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做了实验，他怎么做实验呢？他第一天立志行善，行不出来，然后不愿意作恶，他倒去做，这是第一天失败。第二天又这样，第三天又这样。今天氢气和氧气放在试管里变成水，明天氢气和氧气放在试管里又是水。你这么多的经验，最后保罗下了断崖，我这个人没有办法，他根本是个律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我是注定失败的。现在这个失败是两面的失败，两面怎么是？第一个，你看，第一个你看见说，第一个失败就是我还是犯罪。第二呢，你看见说。神的旨意就是律法，这神的律还是标准还在这里，你看见吗？律法没有死，但是呢，我根本办不到，我根本是个死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等到你承认我们是罪人是死人，只有等到你发现说，原来我们的肢体里面有罪的律，还有死的律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？”那现在你要把第6章里面那个罪身连在一起，第6章里面是罪的身体，现在呢是什么？是死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两个律，一个是罪的律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是死的律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这里就很困难。原来这里有个背景，我们知道罗马它有很多竞技场，竞技场那些武士啊，就是比剑的武士，他常常就把敌人呢就杀死了。杀死那时候最光荣的，因为你知道，等到他把敌人打败了以后，然后他就全场就欢呼啊，欢呼就是希望他能够把敌人一剑就刺死。所以呢，等到他看见所有人的这个大拇指都是往上指的时候，那么他就知道说我一定要把他刺死。所以刺死的起都很高兴的，全场欢声雷动。但是呢，他要做一件事，他要谢幕，要谢谢大家。所以他要拖着那个已经死的身体呀、啊，要怎么样呢？就是要绕场一周，起头还很好，还很光荣，慢慢就觉得这是个包袱啊，是个死的身体呀、啊。所以呢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他巴不得能找到一个出口。那最后呢，这个人他终于找到出口，保罗就是用这个来做例子。现在你看见这个身体变成对他的累赘，他不光是个罪的身体。而且是什么？而且是死的身体，罪和律在里面支配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找到一个出路，找到一个 exit， 找到一个出门，找到一个路出门。那就那个时候你能看见 exit， 你能看见那个出路，看见那个太高兴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出路是什么？那一个出路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。就能够脱离，脱离什么？脱离的罪，所以也脱离的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不光在罪上是死了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第7章。感谢主，我想我讲完了。然后下面一章，我很担心我今天跨过第7章啊，所以我们等一等，我们弟兄和我们一同来看第8章。那么然后下午和晚上，我们还会把。这些复习一下，还会把这些复习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往前去。所以我想，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弟兄姊妹，不谈今天这个等一等这一段也很重要，但是我说今天下午和晚上那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无论怎样的辛苦，已经熬到现在，不要最后几里就废弃了。我们好好的祷告，下午大家好好的休息。我觉得，下午一直到晚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，但愿主把这些话呢，能够说在我们心坎上。好，我们低头去祷告。